好，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大家绑好你的安全带了没有？绑好了没有？绑好了，我们就继续了。哈利路亚！准备好了没有，大家？OK， 我们准备好了哈。OK， 好。那六大军装我们已经写了两个，我跟大家讲过了，对不对？好，准备好了哦，绑两层的安全带，两层的安全带啊。OK， 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上次学的是第一段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会以以弗所书六章十节一直到结束来到分享。那么呢，六章十到十三节我们分享全备武装啊，我们已经分享过了。那么呢，我们也跟大家讲呢，属灵征战可能属灵摔跤更适合啦啊。到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说六大装备这里呢，六大装备上中下呢，我们会以十四到十七节来到分享。那么接下来呢，18到20节这里呢，我们会分享的是两大能力、三大防御，还有呢武装奥秘，这三课会在下半段分享啊。所以这个我们接下去的课程会继续这样的一个啊。所以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还有两个军装，所以呢我们今天会分享平安福音鞋还有信德藤牌。老实说，很多弟兄姐妹常常我们讲到平安福音鞋，我们就讲传福音咯，就什么是平安福音鞋，传福音咯。什么是信德的藤牌？藤牌就是挡头敌的东西咯。大概我们对军装的认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认识，对不对？有没有更多其他的认识？我相信大家在这个范围差不多，甚至我自己多年在属灵征战的环节，我自己都忽略了很多关于属灵军装。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去查考了，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觉得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一个责任，跟弟兄姐妹分享啦齁。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心打得更就是说把心胸打开就是说可以去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本圣经啊齁，好吧。 OK， 那六大装备呢，我们也讲了，其实六大装备更加好的翻译是叫全备作战所需，或者每个抵挡的武器，或者所有对抗的工具，或者是全部反抗的装备，这更加合适的翻译啊。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讲了，这个装备里面呢，就是有属灵军装武装的装备，有防御的，有攻击的，有辅助的。 OK， 好，我们上周我们学了两个啊，我们学了两个，就是我们学了绑上真理的腰带，原真正的翻译应该是整装待发神的话当带子，应该更正确的翻译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带上公义的护心夹哈，更正确的翻译呢，应该是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宝血成就的义做铠甲保护哈。然后呢主要保护什么？控告跟控诉，我们的良心。良心在哪里？在我们灵的部分。所以你这样看就很明白了，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明白这个话语，我们读来读去就是公义的护心夹是什么来的，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啊。那一天有一位弟兄就我觉得非常棒齁，他就发一个给我，他说诶，为什么和赫本圣经叫护心镜呢？其实护心镜呢是按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翻译出来的。其实护心镜呢还有一些宗教的色彩在里面，所以其实护心镜是不正确的翻译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叫宝血成就的义做铠甲保护良心啊，更加正确的翻译。那我知道呢，这个宝血的诗歌呢，我们发上去了，过后呢被撤了，过后呢又发上去了，过后又被撤了。我今天下午我又再发上去一次啊，在将领阁楼，我把18首歌把它连成一段啊，张强帮我连好了，我把它发上去了。我希望安安稳稳，我祷告主保护保守着那一段，好叫弟兄姐妹如果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可以用上哈。那么呢我也等我 给我慢慢整合我的东西先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也希望如果整合好了，我直接把它发到印尼马的印尼马的这个的群里面，那么呢，弟兄姐妹可以更加直接的用啦。但是我们还不熟悉印尼马，我们还在摸索当中，还在摸索当中哈。所以给我们一点时间哈，给我们一点时间哈。好，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三个哈，叫用平安的福音鞋当作预备走的路穿在脚上。这是他的和合本的翻译哈。OK， 今天我们看一下呢，在于呢，如果说这个原文呢，其实它的翻译是它用了六个希腊原文哈。第一个是 an 是在或者是借着或者是靠或者是在之上啊。那么呢，第二个词它用的是 Irene 的意思是和平或者平安啊，或者希伯来语叫 shalom 的意思哈。OK。那么第三个它翻译的是叫福音嘛，其实它的原文是 Evangelion 是可以叫喜信或者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救恩的好消息哈。 OK， 这个 Evangelion， 所以它第一个词呢是 an Irene Evangelion 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我们等下看原文啊，看原文解释过后呢，接下来它用什么呢，用 Hetomasia 是讲到预备或者是准备就绪。过后呢，他用了 Habadeo 是绑上或者是穿戴上啊。过后呢，他用 push 是脚啦哈，或者一脚之长的意思啦啊。所以呢，这个是几个他的原文，他用了六处的原文来到说这一句。但是呢，给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因为你知道嘛，有些语言你得加一些字，他才看得明白。但是呢，和合本加了一些东西过后呢，反而看得不是很明白。我宁愿不加，你放个逗号更好啊，对不对？好，没关系，等一下我们看哈。那讲完了。到底此经文何意呢？对不对？那么我们一向来都以为就是传福音咯，很简单吧，传福音咯。但是其实真的是传福音吗？我们看啊，平安的福音呢 ，Irene Evangelion 的意思呢是什么呢？那我们在我们请今天主持人是刚强啊，刚强，你快速的帮我念过经文一下啊。
好，路加福音1:79。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预言耶稣要照亮坐在黑暗中使阴影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约翰福音16:33，耶稣告诉门徒到他那里面有平安，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4:27，耶稣赐下真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路加福音24:36，耶稣复活后问候门徒，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Amen。 那圣经里面很直接哈，他就把平安的福音是什么呢？那平安在圣经里面呢，有出现的这几个是我省略给大家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呢，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的，他预言耶稣会诞生，不过他就说耶稣会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过后呢，耶稣呢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讲说世上有苦难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那过后他说什么呢，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OK， 那么呢，接下来呢，也在这里呢，他耶稣呢，他复活的过后哈，没有，这里还没有复活啊，还没有复活，不好意思啊。他说呢，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呢，他就讲说，他赐下这个真平安。过后耶稣复活过后呢，他问候门徒的时候，就是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 shalom 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那平安是什么呢？平安就是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所预言的耶稣。 耶稣要做的事，这也是耶稣告诉门徒，在他里面才会有真平安。那么呢，接下来耶稣说，只有他能赐下这个真平安。还有耶稣复活的时候就讲到的问候门徒的就是这个平安。所以我们可见得呢，简单的说，就是耶稣为我们诞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的事迹带给我们真平安。所以这就是这个经文的解释。所以呢，你这样看原文的话，你这样一下子这样把它铺平起来，你一下子就看得明白了。其实你都不需要问我的，你看，哎，这里有看到他诞生，有看到他死，有看到他讲到他埋葬跟复活的，所以呢，就是讲到的这个事宜就是一种的真平安。如果说我们离开了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事，我们得到的也不是真平安。耶稣把这个真平安真的透过他的诞生、死、埋葬与复活，成就了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就是他所讲的这个平安。如果没有福音，就没有真平安。有福音才是真正走进一种的真平安里面。好，那这里我不讲了，你大概看一下，你就已经很明白了哈。OK， 好，那我们可以下到下去一个。那么呢，当作预备走路是什么意思呢？哦，这个其实有时候什么当作预备走路，但预备走路到底预备还是走路？到底你讲什么？原文里面呢，其实老实说哈，真没有讲到路了。原文在这里他说就是讲到hetomasia 是讲到预备好，或者讲到说就是说准备好哈。他的字根呢是 hetomazo 是讲到预备或者准备就绪，就这样简单，他没有其他的字了。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就讲到 with the preparation， 或者是另外一个版本是 the readiness 是准备就绪。Preparation 是准备就绪，就这样。所以两个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看中文就搞到我们不明白了，当作预备走路。我老实说，真的越读和赫本头越大，对不对？所以其实简单说呢，就是说呢，就像你要一场比赛要准备的时候啊，要准备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呢？像这个赛跑的这个人啊，他就趴在那边说准备啊，就开始这样准备。所以这就是这个经文所讲的意思 ，hetomasia 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赛跑的时候有准备，开始跑，这样对不对？啊，开始打枪了，对不对？然后呢，比如说红绿灯，对不对？红绿灯的时候呢，你红色的时候是不能走嘛，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哦红灯呢，有黄灯呢，在黄还是绿啊？有些国家的它是这样嘛，红灯呢，它要开始变绿灯的时候，它会黄灯。那过后呢，再绿灯，反正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哈。所以其实是这个意思 ，hetomasia 就是说准备就绪，准备好了啊，这个意思了哈。OK， 好，准备好了，或者是准备就绪这个意思。OK， 那么第三呢是鞋穿在脚上。那么鞋穿在脚上呢，其实如果我们看呢以赛亚书52章第7节讲到，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对锡安说，你的神做了王，这人的脚蹬山何等佳美。过后呢，罗马书就引用了哈，就讲到若没有奉差遣怎么传道呢？如经上记所记，报福音传信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我们大概能看到呢，一般讲到这个部分所讲的，就是反映出以赛亚书跟罗马书所记载的，就是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需要脚啊。那过后呢，讲到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也需要用到脚。所以简单说就是说，行出来，走出来，行动起来。正如我们常讲的，就是说泥土动起来吧，阿们，就是这个意思啦哈。OK， 好，那我们先大概以一个字面来到认识先，等下我们再使用这段经文啊。 那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这样的话就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脚穿上带给我们真平安，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埋葬并复活的好消息。然后呢这里呢我们简单就是准备就绪，把耶稣为我们诞生死埋葬复活的福音。那么呢何谓走福音的路啊，OK， 那个 OK， 就是这样齁，这个先不要跟大家讲先齁， OK， 那个等下我再讲齁。所以简单就是这个意思啦齁。这段经文其实如果我们用原文来的查考，大概是带有这样就准备就绪，把耶稣为我们诞生死复活的福音传扬出去，就是这个意思齁。那如果我们深入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其实呢你真的会发觉其实会有另外的一个理解跟认识。 OK， 那深入这段经文呢，其实呢那我想问一下，耶稣是吩咐我们传福音吗？或者是耶稣只吩咐我们传福音吗？或者是他还有叫我们做其他的东西？好，我请刚强大声来跟我念一下哈，谢谢。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所以很显然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只传福音，耶稣却是叫我们吩咐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很简单，我们的呼召不只是传福音，我们的呼召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然包含传福音在里面。但是呢，大使命不只是传福音，而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讲到说今天我们看到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去传福音之前，我们得先做什么？我们得先做的需要祷告或者征战。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呢，世人都什么呢，都被世界的灵弄瞎了眼，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找不到真光。圣经里面也讲到说呢，这些人都被壮士掳去，成为他们的家财，成为他们的产业，以致他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之前我们需要什么呢？先祷告。所以祷告这个部分，或者代祷这个部分，或者辨别诸灵这个部分是谁做的？是先知做的，或者是我不要用先知，用先知性的器皿做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先知性的器皿，我们弄来弄去就是什么呢？弄来弄去就是今天砍那个，明天砍那个，后天砍这个，但是跟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宁可你不要用这个恩赐，或者今天你看飞天，明天你看遁地，或今天你看你飞到三层天，各天你看你掉到地狱里面，然后过后哭哭啼啼搞一堆，过后呢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跟做主的门徒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的恩赐用到最后跟做主的门徒没有关系的，宁可不要用那个恩赐，明白我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搞神神怪怪的东西，我们要搞就搞真的东西。圣经里面讲到的五重职分，或者是我们可能不是五重职分，我们比较倾向哪一个职分的恩赐是可行的。所以呢，在传做主的门徒之前， 我们需要有人先祷告，先为灵魂祷告，先为土地认罪，先为社区来到悔改等等这样的工作，这比较属于先知性的器皿做的。接下来呢，我们当然嘛，你说要做主的门徒，当然要把福音传出去嘛，这比较倾向谁的工作？比较倾向传福音的人，就好像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腓力是传福音的人，对不对？他就真实的把福音带出去，把福音走出去，所以呢，这比较倾向传福音的这个职分，或者有这样恩赐的肢体的工作。接下来呢，传的福音，他们信了主，他们需要长大吗？因为呢，信主的时候呢，他们是信徒，但是主要的是门徒了。这里讲到门徒了，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呢，从信徒到门徒，需不需要人家陪他们？需不需要人家牧养他们？需要来到教导他们怎么祷告，怎么敬拜？这是谁的工作？这是牧者的工作，是牧师的工作。接下来呢，他们这些人是不是需要教训他们遵守神的典章，遵守圣经的话？这是谁的工作？这是教师的工作，对不对？教师的工作过后呢，他们这些人如果说被拘局，信了主，人多了，他们要地方聚会。聚会的话，谁需要负起这个责任呢？使徒的责任，因为教会就是建立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呢，使徒需要就是说，把这个地方把它建立起来。当然，我们讲的不只是不是建筑物的教会，而是讲到就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两三个人聚集的时候就是一个教会。但是除了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实体，需要一个地方，我们知道这样也需要有一个建立在一个根基上，所以是谁？是使徒。所以呢，也就是当然有些人讲使徒的恩赐呢，就是说先知也可以，传福音也可以，教师也可以，牧师也可以啊，就好像你一个手掌嘛，哈，一个手掌大概这样。第二只手呢是先知，因为他最会指人嘛，哈。第三只手最长嘛，他是谁呢？他是传福音，因为跑得最远嘛，哈。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呢？第四只手呢，应该是牧师啊，因为这个是他们讲是什么最柔和或者最柔捏的手指了哈。那最小的手指是谁？是教师啦，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手是拿来整天挖鼻屎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就纠正的嘛，就大家这样啊。那最大的拇指是谁呢？就使徒啦，因为他可以按到每个手指啦哈。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正确吗？我觉得有他的倾向，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偏向，我姑且不用五重职分，我姑且用偏向先知、牧师、传福音、教导或者使徒的恩赐就好了哈。但是呢，当然如果你的呼召比较倾向先知性，也不代表你不需要传福音，也不代表你不需要出去。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每个人都需要有混合的参与，但是你的倾向是比较倾向祷告跟带导征战的部分哦，其他部分你也需要啊。所以呢，如果看了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呢，耶稣吩咐我们不只是传福音肯定，而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需要走出去之前需要祷告的人，先知性的，然后呢，需要把福音传出去，传福音的，那需要就是把这个他们带到教会来牧养齁，他们长大的，那过后需要教需要这个什么呢？需要这个牧师的，过后呢需要把门徒教导他们的嘛齁，对吧？才能成为教导门徒嘛，对不对？才能成为所以需要教师咯。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需要教会聚会嘛，需要谁呢？需要使徒咯。所以这样才是真正的整幅图画齁。所以呢和我们一般的认识其实有一些差距齁。但是呢不只是这样齁，我们继续看齁。那圣经里面讲到脚呢，不单单走路，脚还做什么呢？脚呢，我们在路加福音这里呢，我们看到10章19节，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罗马书16章20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 恩常和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脚可以做两件事，一个是践踏蛇和蝎子，一个是将撒旦和他的国践踏在脚下，这是脚里面所做的。所以刚才我讲的那个是讲到五重职分的部分，但是接下来的部分呢是讲到脚还可以做的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经文里面，包括接下来的经文，耶稣对彼得所说的，在马太福音16章18跟19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OK， 那么呢，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显明，就讲到说，耶稣说他要将他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彼得的名字哈，他是叫磐石嘛，他的那个或者叫基法嘛哈，磐石的意思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建造教会成为教会要成为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这是马太福音五章13节跟14节讲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呢，如果我们因为世界都属于在恶者的权下，如果在恶者的权下，我们又要在世界来到建造光跟盐呢，绝对免不了属灵征战，绝对免不了践踏蛇和蝎子，绝对免不了撒旦，我们要把撒旦的国践踏在脚下，不然的话呢，根本没办法成立。但是呢，把撒旦的国践踏在脚下呢，这个权柄呢是给了什么呢？给了神的教会，是给了教会。我讲的教会不是建筑物的教会，而是讲到一个一群被呼召的出来的人，这些人被呼召出来之前叫 Ecclesia， 就是说他们呼召出来这群人，当然他们在建筑物里面，所以我们就称说这个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教堂。其实神每次讲到的教会不是讲到建筑物，是讲到一群的人，这才是符合圣经的翻译，最起码 Ecclesia 是这样的一个翻译。那么如果这样看的话呢，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了。其实呢，就是讲到说呢，讲到说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会成为践踏蛇和蝎子，包括将撒旦的国踩在脚下，我们教会才能真实成为世界的光跟盐啊。OK， 那这个光跟盐，我不想花太长时间解释哈，不然我今天是分享不完的哈。那么呢，我们看了这点的话，等一下我再做总和哈。那我们再看一下那这点，这是刚才在经文的一条路啊。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去了解一下。我们就能更加明白到底这段经文真的就是刚才我这样讲吗？那我们从神的话语来看啊，那以弗所书六章14到17节是在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 OK， 那呢我们要读，每次我跟大家讲圣经呢特别讲到书信的部分呢，它是 一封信头写到尾的，是一连意思是串在一起的东西。只是因为罗马天主教当时候呢，为了让圣经更容易读，他们就再把它编写为分章分节等等，但是其实原来就是一个书信，就好像我写一个爱情的情信给我太太，我不会分段，我不会分啊，这是第一章，我讲到我太太眼睛很漂亮，然后第二章我讲到说我的太太头发很漂亮啊，第三我讲到说我太太的家很漂亮，不会的，它是连串在一起的，是罗马天主教当时做的改变啊。那么呢，以弗所教会呢，它是处在一个非常拜偶像非常严重的一个城市非常严重的一个城市。姑且我这先不要讲啊，不然我越讲下去我觉得真的讲不完。OK， 那么呢，以弗所书的特质呢是写在主后 61到63年，他写于罗马监狱，被称为叫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当时候呢是打发推基古送信的哈，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这里呢，以弗所书其实呢很强调写的就是写到 Ecclesia。Ecclesia 呢这个词呢是讲到是一个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哈，或者是讲到是一群的一群的基督徒的聚会被召出来，所以他讲的永远不是建筑物，永远都是一群的人，一群的人。Ecclesia 是这个词哈。那么呢，以弗所书如果我们看了这个刚才的经文是在第六节，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到有总共可以分为七个段脉哈。第一个段脉呢就是一开始到23节左右啊，就讲到的是基督的身体，过后呢第二呢是讲到信徒跟新造的人，过第三呢讲到门徒跟神的家，过后呢第四讲到建造教会还有神的居所，第五呢讲到基督的奥秘，那过后呢第六讲到基督的心腹，第七讲到基督的精兵。所以这是以弗所书的一个段落的一个就是说保罗写信的时候呢，他到了哪就是说他总共提了这主要的这七点东西啦啊。所以你可见的保罗从头到尾讲到以弗所书讲的就是讲到教会，讲到教会里面的肢体，基督的身体是神的教会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以此类推。所以呢我们特别今天把关注在哪里呢？关注在第二到第四，讲到信徒新造的人，讲到门徒神的家人，讲到建造教会，讲到神的居所这几个部分。 OK， 那我今天就把这个经文把它抽出来给大家。以弗所书2章13到22节，我们可以在这里的经文很明显的看到13到16节这里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是信徒到门徒之间的一个描述。过后呢我们在17、18、19节看到讲到未信主到信主的一个描述。过后呢第20节到结束的22节呢，我们看到它是讲到五重职分成全圣徒这个部分的描述。OK， 那么呢如果这样看的话呢，我们看呢它跟信徒门徒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到是与神亲近，靠着他宝血，过后呢因为他的宝血与神和睦了，过后呢成为新造的人了。过后呢他讲过后呢第二段的部分呢讲到未信主的信徒呢，他讲到是传和平的福音，讲到是圣灵感动到父，过后讲到成为神家的人就是教会。那过后呢五重职分这里讲到是建立教会，过后呢讲到是成为主的圣殿，过后呢讲到是为圣灵的居所。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段脉跟段落所讲的东西，所以呢可以分为对三种不同的人所讲。那么呢我们看了这点呢，我们再走下，大家都跟上我吗？都跟上我的步伐吗？都可以跟上我的步伐吗？如果跟不上我就讲慢一点 OK 吗？大家可以吗？可以吗？大家都 OK 吗？跟上我的步伐吗？没问题哦，没问题哦，还听得明白啊，都听得明白啊，可以啊。我重复强调，以弗所书确实是一本很深的书，老实说我都觉得说哇，怎么保罗你写东西写得如此之深。那么我是尽量以最白话的方式跟大家，好，谢谢啊，大家都可以就很好啊，那我就继续啊。 OK， 那么呢我们在这里的经文我们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回到这里，那我们再把刚才的东西把它整合一遍。简单，他讲到平安的福音，他就讲到说就是说有三类型的人嘛，对不对？那三类型人他讲到呢，第一类型是信主门徒的，就是与神亲近，与神和睦，成新造的人。那么呢未信主到信主的是传和平的福音，然后呢圣灵感动到父面前，过后呢成神家的人就是教会。那么呢五重职分这里是建造教会，成为主的圣殿，成为圣灵的居所啊。那么呢在另外一边呢，我们知道讲到当作预备走的路，是预备好准备就绪。那么呢讲到说脚穿上鞋子，其实主要讲的是践踏蛇和蝎子， 将撒旦与他的国践踏在脚下。那么呢，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其实呢，其实整个总结呢，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其实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传福音给未信主的人，然后讲到说建造培训门徒啊，过后呢讲到是五重职分建立教会，过后再讲到是践踏仇敌的国，所以教会才能什么呢？才能成为光跟成为盐。阿们。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传不只是传福音，是有分四个部分，是包括传福音是其中一个，建造门徒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建造主的教会，第四个是践踏仇敌的国，也就是属灵征战。阿们。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说我们只看那个部分，我们根本没有从头看到尾，我们根本没有整本书看，或者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原文的意义看。我从原文跟我从以弗所书的脉络来看的话，其实是同样一个解释啊，没有差多少齁。那我们实用下这段经文齁，大家准备好了齁，我们实用这段经文齁。那实用这段经文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平安的福音当鞋就是这几样东西啦齁。那么呢不讲多了，那么呢我们知道是这几样的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从未信主的齁，我们要来到怎么做呢？我们就来到做的就是说，我们有五个部分嘛齁。第一个是传福音之前是要需要祷告，就是先知性的人哦。那过后呢，把福音带出去传嘛，需要传福音的人哦。过后呢，需要牧养嘛齁，需要牧师咯。过后呢，需要教导嘛，需要教师咯。那过后呢，我们信徒就是说需要教会聚会嘛，需要使徒咯。所以教会就建立起来咯。但是呢，这里的五点呢，我们得看哦，这个有趣哦。有趣在哪里呢？那有趣呢，这有五个步骤哦。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不信的人啊，不信人，圣经里面讲到是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你需要征战，你需要破除，你需要践踏，你需要来到砍断，你需要来到祷告征战，让神的光照在里面。为什么你的家人不信主？为什么你的父亲不信主？你的母亲不信主？很大比例是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所以我们不只是祷告，我们要征战，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所以征战是一个必然，但是只不过是今天我们的征战往往跟传福音没有关系，那才是最大的问题。你问那个人，你说，他说我今天我去征战了，那就说你征什么？今天我去砍杀，砍那个龙，砍那个鳄鱼，看，那过后呢？我去砍哦，那砍了，他死了没有？好像死了。那过后呢？跟传福音有关系吗？没有。所以呢，你做的征战白费啊，做的征战没什么意义，因为征战一定要跟福音有关系，或者建造教会有关系啊，或者是讲到发教会做光做盐有关系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呢何来征战呢？对不对？如果你的征战只不过自爽，上去打龙，下来砍龙，或是过去是砍蝎子，这里砍那个砍那个，那砍了过后又怎样？砍了过后是不是这个国家得释放了？所以呢，征战一定要跟福音有关系，或者跟建造神的教会有关系。阿们。 OK， 第二呢，讲到把福音传出去，那很简单啊。耶稣的遗言哈，在使徒行传就讲说，但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须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是讲到传福音了，就把它带出去嘛，你肯定需要的嘛。过后呢，需要怎么样？需要牧养嘛。圣经里面就讲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都讲了门徒不是信徒，肯定牧师要好好牧养，需要教他们祷告吗？需要教他们敬拜吗？需要教他们怎么跟神亲近吗？需要教他们属灵征战吗？需要教他们很多帮助他们，呵护他们，鼓励他们，摸摸他们的头，踏他们肩膀吗？需要，这是牧师的工作咯。那接下来呢，圣经里面讲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肯定你需要教师啊。所以这时候我就来啊，教大家咯，教大家属灵征战咯，教大家什么是魔鬼咯，教大家什么是全副军装咯，教大家教很多东西咯。所以呢，这是教师的工作啊。那接下来谁？使徒啊。你需要一个地方聚会啊，你需要一个属灵的家，你需要属灵的保护啊。如果没有的话， 门徒怎么可能，信徒怎么可能长大成为门徒呢？对不对？如果说你说我今天来教会，那么呢今天来教会我乌里阿拉阿拉阿拉过后呢，那过后呢就回去了，没有在保护里面，你肯定要有一个教会为一个保护的地方，才能把这个人保护有效的从种子慢慢长大到大树啊，从信徒慢慢长大到变门徒啊，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五重职分是绝对不可缺的，只是可惜今天我们教会呢对五重职分的认识太肤浅而且太少了，以致一个牧师在教会什么东西都要做，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如果说白了，回到当时的年代呢，根本没有分你全职不全职，根本每个人只要你信基督的你都是属于全职，根本没有分什么职场或者是工厂之类，其实每个人都是工厂，每个人都是职场，这个才是比较符合圣经原本的意义啦。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架构是建立在罗马天主教的架构里面。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OK 好 OK 感谢主。那我们继续 OK。 那么呢圣经里面呢后半段呢就讲到说当做预备走的路预备好，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很简单，圣经讲有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如果说有人来到说现在没有了，那么呢也就是说他的话公然就是违背圣经。所以很简单，今天呢我不管任何人怎么讲，我只相信的圣经怎么讲。你不要告诉我说哪个牧师讲，哪个老师讲，哪个先知讲，我不管圣经怎么讲，我们回到圣经怎么读。圣经讲有五重职分就是有五重职分，很简单，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任何人就是，所以这就误导很多人哦。OK, 那么呢我们看这两个原文齁，这两个原文呢就讲到说践踏蛇和蝎子，就讲到说践踏这个撒旦，对不对？撒旦在脚下嘛齁，这两样东西。那么呢我们知道一个很有效的东西啦齁。那我们知道呢神的教会要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所以建立教会呢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权下，对不对？那么呢如果说我们在世界要建造教会，他绝对免不了属灵征战。我讲的教会并不是讲到一个建筑物，当然它可以是一个建筑物，但是我讲的是 Ecclesia 是讲到说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他可以在我的家聚会，他可以去租一个房间聚会，他也可以买下一个堂会聚会，但是主要讲的不是建筑物，而是这批人啊，这批人。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要建立主的家园，绝对离不开的就是属灵征战，因为恶者不会愿意让看到滴滴云端起来，恶者不会愿意看到神的帐幕起来，恶者不会愿意看到这些神的工作被建立起来，恶者不会愿意看到神的百姓来这里学真理，明白神的话得释放，恶者不会愿意的，所以他会用尽他的方法来到破坏。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属灵征战就得继续咯，属灵征战就得发生咯。所以呢这些天我们很多同工都多多少少都有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是好的，神在训练他们长大。那么呢但是呢你说征战难吗？确实也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得努力咯，因为这是你的战，你一定要胜过他。阿们。 OK, 那么呢讲到建造这个教会呢，我们绝对离不开的是五点啊。五点呢，这五点是我们看齁，你看齁、哦、OK,我们看五个步骤呢，教会要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这是马太福音所讲的。那么呢如果说要做盐跟发光，绝对离不开属灵摔跤，绝对免不了，这是以不所书所讲的。我们得跟，我们不是靠血气的征战啊、哦， 乃是跟至真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属天空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呢，也就是说学习属灵摔跤或者征战是一个必须，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如果你要传福音，如果你要建造教会，那么呢征战是必然。所以当时候呢，为什么我是一个不是很想做大事工的人，因为我早就看清楚很多属灵世界的东西了。所以呢，如果可以，我享受这躺着沙滩，然后呢跟耶稣一起来到喝什么呢，喝我的咖啡，然后呢我这边翘着脚，然后我就喝咖啡。那过后呢我就看倩木姐，我就说哎，倩木去游泳，那跟我就讲哎，恩宠来去划船，哎，来谁谁创意去吃饭，来刚强哎，刚强去放风筝。我享受这样嘞，所以我觉得很简单，我不是一个很想做伟大的东西，我就是很轻松，很想享受跟神在一起，就这样。哎呀，所以我觉得这次给大家害惨了。原本开始跟泥土系列就以为说就是回应神的感动啊，结果越走越远这样。哎呀，所以征战是在所难免啊。我觉得神也可能把我一个不想征战的心态哦，把除掉，把它拿掉了，真的是啊。那你如果你认识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我不喜欢被东西绑着，我不喜欢每个星期都得来教课，好像很固定的啊，这不是我的原意。绝对我喜欢今天在俄罗斯，明天在日本，后天在德国，大后天在哪，我喜欢这样的。 OK 好，这题外话，但是我是很真实的人啊，所以我享受今天在巴拿巴的海边那边喝咖啡，明天在菲律宾长滩在那边喝咖啡，我享受这样的啊。OK， 没成长就没长大。对啦，你说的对啦，我也是要神被逼我长大，对不对 ？OK， 好，那么，哎，是啦，真的是不可收拾啦，真的是因为看到这批这样可爱的人哈，他觉得大家都已经出来了，那么呢，大家就不要浪费，就要继续往前走嘛，这个意思嘛，对，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是被你们逼的，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主啊，你要拿他们来烧我屁股这样，每次我不能停顿下来，因为呢，后面烧着屁股，对不对？后面每个人追着我说啊，一诺快点啦，一诺快点啦，我就跑吧，一直追着我屁股的。哎呦，跟你讲，火烧屁股，跟你讲，你就明白了，这个是。但是我不是啊，我是一个享受什么？我是一个享受神的人呐、啊。哎呦，跟你讲，但是当然啦，我做东西是很认真，是真的啦啊。其实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姐妹做事真的开始得认真啊，不要两下子就。搞两下子就搞情绪，或者两下子又搞那些乌里麻叉一大堆东西。那最近我就遇过这样的事了哈，最近我就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我就反正长话短说啦，我就跟一位牧师在聊这一件事情，聊着说诶，我们在参与一个事工哈。然后这位牧师就跟我这样讲啦，他说神感动他，很强的感动他就是做这个做这个城市代祷的人。所以他说呢，所有城市代祷的东西呢，他都一定参与的。好，你既然这样讲，那么呢我就跟他聊，我就讲说噢、哦、那但是呢我就跟他一起参与咯。可我发觉城市，他就讲神给他很大的负担跟感动是做城市代祷。那么呢我们大家都在城市代祷的一个团队里面。那过后我发觉呢，他要么今天是辞退，今天是早退，明天是迟到，后天是没到，大后天又到，后天又没到，等下又有到，等下又迟到，等下又没到。 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哇，我参加这个城市祷告真的不容易啊。他就问我为什么呢，我说里面的人都不是很认真的，今天这个搞情绪的不来了，这个等下讲太累了不来了，这个讲太忙了不来了，这个要带孩子吃饭不来了，这个带孩子玩耍不来了等等。所以我就说哇，这样的时候呢，这样连牧者，因为这个城市祷告是所有牧者的，知道吗？所有牧者，我说哇，牧者你们都是这样的款，难怪这个城市不复兴是真的，因为大家都是那种很随便、很随意、很无所谓。那么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说那我在之前在里面呢，我就推动大家，我就跟他们讲，如果我们城市祷告，我们最起码不能两个星期一次，最起码一个星期一次，对不对？那大家都讲到极伟大的牺牲，当我给了这个讲了这个东西出来，没人敢回应我，大家就说我们再聊。我说再聊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用讨论，不会成就我的。那过后呢，我就跟他们在一起祷告了一段时间，我就做一个决定，我就决定说我得抽身什么呢，我得从全职在里面祷告变成半职在里面祷告。然后那位牧者听了我这样讲，他就说哎呦很伤心啊，好像我要离开。我说我的半职祷告就是代表你的全职祷告，而且比你的全职祷告更认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既然你讲到神给你，神感动，神说，那么你做事可以认真一点嘛，不要两下子跟我今天累，明天搞情绪，后天跟我讲啊，那个谁得罪你，你不爽了，这些是牧师啦，是牧师啦。所以我跟你讲，这是真实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认真就得认真，玩耍就得玩耍。我躺在沙滩，但是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就不跟你玩假的，我就跟你玩真的。所以我可见得就是说，大家对神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等级啦。如果你觉得我们神是如此之真，那么你就跟他玩真的，不要跟他玩那种儿戏的那种。这些都是牧师来的啊。所以原谅我这么说啦，但是我是有那句话说那句话，我即使在他们面前也是这样说。我是很简单啦，我觉得我的人是这样，就是说实话就讲实话，哪怕你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么你跟神讲，那最起码我问心无愧，我交得起我的账，我说得起这堆话啊。我这堆话也不是说人家坏话，我当面前也是这样讲的。我那天直接讲说其实我说你不用担心，其实你的 full time 就是我的 part time， 就是说你的全职就是我的半职，我直接跟对方这样讲。所以大家对事情也是不一样了。好像有时候我准备一堂课，我可以准备几天，早上到晚上，我为了就是要查考，再查考，再确认，再祷告，再确认我的教导没有错，我的教导正确，我才敢教这样啊。所以我们可见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走到什么呢？走到第四，从喜欢祷告开始，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对啦，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懒懒散散哦，可有可无。到时候有时候你给他一些建议，那他就说你控告我。哪有这样多控告，我是为你好，希望你不要晚节未保，是希望你见耶稣的面的时候交得起那笔账。到时候你见耶稣面，耶稣说你忠心吗？说我很忠心的，我很忠心的。对啊，你星期这周祷告迟到，下周祷告早退，在下周祷告没到，在下周祷告说自己太累，在下周祷告说自己情绪不好，在下周祷告自己怎么样。哎呦，我听这个东西听到发麻了，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所以有时候哎呀，神的国不能复兴，或者弟兄姐妹软软弱弱，很多时候是谁的责任？很多时候有时候带领牧者的责任呢，真的是就是怜悯我们啊。但是我讲的是实话啦哈，当然我讲的我没有针对任何人，但是我讲的是真实我遇到的情况，我并没有虚假，我也并没有做作，我更不会去夸大，但是这是事实。 Amen。 OK， 好，那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学习从喜欢祷告开始，从祷告的人 过后呢变成代祷者，或守望者、守门者、施恩座的亲近者、侦察者、使徒或先知，他会一直在长大。这我在代祷者的种类会更多的跟大家讲啊，代祷者的种类哈，我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的更加清楚到底什么打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教会才能成为社会的光跟盐。所以我们现在呢确实如果我们讲到世界要改变，社会要改变，我们绝对离不开要征服文化的七座大山，娱乐媒介、商界、教育、家庭、政界、媒体、宗教，还有这七个文化的大山啊，绝对离不开啊，绝对离不开啊。所以这个我以后再深入跟大家讲了哈，因为这会是很好玩的。阿门。好，谢谢哈。这个刚强已经提醒我了哈，说时间过了哈。OK， 那么我们知道了第三个哈，第三个讲到穿上福音的鞋子，其实平安的福音当鞋，其实就是传福音，传给未信的，建造培训门徒，五重建立教会，还有讲到的是践踏恶者的国哈，或者仇敌的国哈。OK， 好，那么呢，大家第三个军装，大家明白吗？清楚吗？都可以哈，都可以哈，没关系啦，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啦哈，我绝对没有针对任何人啦哈，所以呢，如果说如果你听了，你觉得说讲得对，我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要改变了，我要转换了，那就 OK 了。谁没有软弱过？谁没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过？谁没有软弱的？绝对没有问题的。软弱不是跟神讲，神我不要再软弱了，我要刚强了。神啊，我不要再得过且过了，我要真的努力了，我要开始认真了，就 OK 了，对不对？我在我的同工里面呢，我是不会去控告控诉他们的。但是呢，我会以我自己做个榜样。过后呢，我会提醒他们啊，你这个这样哈。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有时候是榜样啦，有时候好像我记得有时候是这样，我以前吃饭的时候呢，我每次吃饭的时候来到中国的，好不好？然后过后呢，我因为吃饭你会比如说骨头啦，或者一些东西咬不动的，你会就把它一般人就是扔在桌上嘛，对吧？那但是呢，我会怎么样呢？我会拿一个什么呢？一个纸巾，我先把它放在我的桌子上，过后呢，骨头我就放在纸巾，这样放在纸巾哈。但是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去要求别人这么做，但是我会这样做。但是日子久了过后呢，我就看到呢，我的一些同工呢，他们也会跟着我这样做了哈。我就看到那天跟几个同工吃饭，那就看到他们就是我没有叫过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们看着我做的时候，他们就无形当中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就开始也跟着这样做了哈。所以我觉得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传承，跟生命一个这样的一个传递是很重要的哈。大家加油哈。OK， 好，那我得快速一点了，不好意思哈。接下来呢，第四个呢是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课呢，其实老实说哈，我们读来读去呢，你什么是信德的藤牌？什么叫信德？真的，哎呦，真的不明白，对不对？原文里面呢，他讲到说，又拿着，原文里面是讲到讲到说阿罗兰巴诺的意思呢，是讲到拿着。带着私企或者是随身带着、哦、那么呢接下来呢讲到信德，其实原文是 Petus 呢，其实更其实在这里是讲到说相信或者对任何真理的坚信啊。过后呢讲到在新月里的针对人和神的关系啊。过后呢第三呢它是讲到藤牌嘛，其实原本也不是藤牌，是盾牌啊，怎么搞个藤牌来，好像藤做的意思这样啊。所以呢这里它用的是Turias 的藤牌的意思啦啊。OK， 那此经文何意呢？ 吃经文的意思是这样齁、哦。那吃经文的意思呢讲到 patis, 我们呢讲好像比如说你说信德啦，信德其实在如果你去查圣经的时候呢，或者查注解经呢，它的意思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行为和德行的综合，是叫什么呢？信德。所以呢明显和赫本圣经是翻译错的，在这个字上齁、哦。原文是放Petus 呢，在马太福音这里呢讲到耶稣听见就是一起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那么呢路加福音七章五十节讲到说，耶稣对那女人说，你信，你的信救了你、哦、这里平平安安的回去。过后呢马可福音是一章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所以呢这里呢如果你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信心、信跟信服比较是正确的翻译。OK, 所以是叫拿着携带信心啦，这个比较合理的翻译啦、哦、所以信德是不太好的翻译啦、哦、或者是不太正确的翻译啦、哦。OK, 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原文，如果相信这个词呢叫 patuo,它的字根呢是 patus 呢是可以讲到对任何真理的坚信跟相信，与神有关还有与基督有关，这才是正确的翻译、哦、所以我们可见得呢这里的相信是讲到对任何真理的坚信跟相信，对神有关的相信跟信念，对基督有关的强烈坚信的相信，所以这个才是 patus的意思了哈 ，patus 的意思，所以呢，当然了 ，patus 也可以被翻译叫忠心啊 ，patus 也可以被翻译叫忠心，有圣经也有一些部分是翻译叫忠心 ，OK。那么呢如果我们去到教育百科网呢，相信这个词呢是被翻是叫信任，认为可以信赖，或者是认真，确实如此。而不怀疑，这是相信的意思。它的反义词呢是不怀疑、不猜疑，信心、信跟幸福。OK, 那么呢，藤牌呢，其实原文呢，原文呢其实是叫Trias。Trias 的意思是讲到一个盾牌，或者像门形这样大的盾牌，它的字根呢是 Turas。Turas 呢是讲到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或者是讲到从门进入才是羊的牧人，或者正在门口，这个是 Turas 的意思。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你问我的话呢，这里的藤牌应该翻译叫盾牌，像个门这样大的盾牌，或者门形的盾牌才是正确的意思。但是其实如果这个字在符合跟之前的，其实它的意思讲上这个盾牌其实指的就是信心啦 这个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到底这个盆牌是不太对的翻译，应该是叫盾牌才是正确的翻译，而且是像门这样大的盾牌。OK, 那么呢我们再看呢接下来的一个原文啊，它讲说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那简明圣经翻译讲到说呢，抵挡扑灭恶魔射来的带着火焰的利剑。OK, 那么原文是讲到Shimen Nimi, 是讲到仔细 ,Pas 是讲到每一个，那呢Parane 是讲到邪恶，或者讲到低贱堕落，Pure 是讲到燃烧， Bello 是讲到剑啊。OK, 好，那么呢其实如果看这个原文呢应该是这样解释咯，可以仔细抵挡扑灭每一个邪恶的低贱的堕落的燃烧的剑，这才是正确的翻译啊、哦！所以简单，你看看这个动画，你就知道了哈、哦。它不是这样小的盾牌，应该是大一点的盾牌啊、哦，可以灭绝，可以抵挡，可以扑灭每一个邪恶低贱堕落焚烧的剑哈、哦。其实这才是正确的翻译啦。OK, 那么呢，如果讲到这翻译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要叫火箭，要叫燃烧的箭，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对不对？我们就不明白啊，到底这个箭是这个抵挡什么呢，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看原文呢，这个讲到 prao 的词呢，跟 balas 的词的这两个的原文哈，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火呢在圣经呢一般是用 pot 这个词来翻译，就是在希腊文里面，但是这一次的翻译是叫 prao。 prao 在哪里出现过？ prao 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九节讲到什么呢？我对着没有娶嫁的寡妇说，若你们常向我就好，倘若你们情不自禁就可以嫁娶。所以呢这里他用的情不自禁，或者讲到欲火攻心这个词，或者讲到熊熊的欲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词的翻译，就是 prao 的翻译，也就是情欲。另外呢，这个 prao 出现在哪里呢？ prao 出现在哥林多后书11章29节，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里讲到的是挂心的事，他所讲的是讲到着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讲到的是一种的肉体跟血气的东西。所以呢可见得这个火箭为什么用 prao， 因为它更加偏向情欲跟肉体。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吗？这个的盾牌，这个的象门的盾牌是灭绝什么？是灭绝很多情欲、肉体、血气、私欲跟性这样的一个东西，色情的东西有关系的东西，当然包括血气跟肉体啦。所以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哦，原来他是这样讲的。所以难怪为什么有些就是降血气、降的情欲、降的私欲没有用上盾牌。阿们阿们。为什么叫火箭？很简单哦，因为它关系到情欲、肉体、血气的东西。所以一般上呢，我们发觉到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人非常情欲，非常情欲啊，就是说两下子就想到情欲、情欲的东西，那情欲这个东西也会带动很多我们里面的这种的情绪的不稳定啊，情绪、肉体很多的这种的情绪上的病啦，或者是很多肉体的一种的，比如说有些特别姐妹，对不对？每次比如说来例家的时候，哇，她就整个人的整个人样貌都能看到身上都有火，快点闪掉她哈，这种情况啊。所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这方面有这样的状况，你就得更加多用上这个盾牌啦。阿们。OK。那么呢，信心与盾牌呢，其实呢这就能决定的就是说你对神有多相信。我们越相信神，我们越经历神，我们就越相信神。我们越遇见神的恩膏能力，我们就更上一层楼，就相信他。我们当我们遇见他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相信可以一次跳到100分。过后呢，随之我们软弱慢慢减下来。但是如果你遇见他的同在，基本上呢你这生很难离开神了的。你就会爱上了他，因为世上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满足填满我们的私欲，我们的里面的空虚跟空洞。所以这点东西呢就给我们知道呢我们的盾牌哈，我们的信心越大，我们的盾牌又有越大。也就是我们对神的相信如果越大的时候呢，那么呢我们盾牌就能从这个木的盾牌到这个比较是古代的盾牌，到铜的盾牌，到这个像门像保险柜，银行的保险柜的这样刚硬的这个盾牌，在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取决于越相信神，盾牌就越强大。信心越大，盾牌就越坚固。他就越相信神，就越能止住、抵挡、铺住 一切情欲来的、肉体血气来的火焰，这些的情欲、肉体的火，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阿们。所以但是呢，我也要跟大家讲，这个相信哈、哦，它就像是一生当中呢，都像是一个功课给我们啊。相信呢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那有些人说，我信主了，但真的生活上的一切所有都相信他吗？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华以勒，就神必预备的意思哈。直到今天还有人说，在山上，在那耶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信呢，就是说你越相信神，然后呢，你的盾牌就越大。那同样你越相信神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你的情欲的问题，你的肉体血气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发减少啊，越来越减低啦齁、啊。那么呢，我们看到呢，比如说我们说嘴巴讲是神供应，但是实际上到处跟人要钱。嘴巴是讲说就是神供应，实际上是到处的暗示明示别人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的相信也会随着我们的一个年岁一直在长大。所以如果说我是建议弟兄姐妹呢，就是说我们要从他的话遇见他，从他的能力恩高遇见他，再进到他的同在来遇见他。如果我们每一位如果有遇见他的同在，你就会发觉你的相信忽然间在那刹那会跳到100分。哇，直接跳到100分哦。所以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我鼓励大家的就是我鼓励大家的就是说，在这个相信呢，就是说他很在乎的就是你真实的经历。所以呢，你会发觉，就是比如说，有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或者很少经历过神的真实的，他们就会靠着他们的意念，靠着他们的这个强而有力的意识来到信主。但是呢，每当一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简直就是像个不信主的人啊！所以呢，就是说神是一定要让我们经历的。如果你没有经历，你根本就没有可能产生一种的相信的长大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啊！所以从我们经历过他了，你就开始对钱也敢相信他。那不只是对钱敢相信他，我们在成长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可能在择偶方面你也敢相信他。嘴巴是说神预备，实际上是到处找女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不是一个真的相信了哈。所以神呢是不断的让我们去经历他，越经历我们对他越相信，越经历越相信，越经历越相信。这时候呢，我们的信心不断的长大，我们就很自然的那个盾牌就越来越大。所以因此呢，我们所以呢，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这些全副军装啊，六大武器啊，它不是你每天在那边自己做那个穿武器的动作，它就能产生的。它是要你生命的历练不断的进前的时候，你才能产生越那个盾牌会越大。你不是讲说，那这样的话，我每天宣告100次可以吗？可以啦，有一定的帮助啦，宣告也有帮助啦，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你活生生的经历了过后，那个盾牌自然会越来越大。阿们阿们。 OK， 那么呢接下来呢，再来一点呢，就是说常常我们讲说，哦，主啊，我遇到一些委屈啊，我遇到一些怨屈，嘴巴是讲说主啊，因我所遭遇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嘴巴是讲神啊，你知道，实际上是到处跟人家放毒，哭哭啼啼，所以这也是一个过程了哈。所以我们大概看了这几点，我们就知道这个相信是一个过程，会长大。所以呢，你的盾牌大小取决于你对神的相信有多少。那么呢，当然每天宣告也是一个方式，但是呢，更有效的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经历的神，然后呢，帮助我们盾牌越来越大哈。那我们来实用这段经文一下哈。实用这段经文呢，就是说应该翻译叫又拿着信心当盾牌，可以止息每一个邪恶燃烧 情欲的箭，这才是正确的翻译。阿们啊，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在这里能已经看得很明白了啦齁。那么呢我们好、哦、感谢主啊、哦、谢谢啊。OK, 那圣经里面呢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呢讲到勿要警醒然后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你们知道他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所以在这里呢彼得就讲了一个很有效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对不对？坚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所讲的这坚固信心其实就是讲到信心当作盾牌来抵挡他，这才是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彼得说，所以信心当盾牌，仔细每一个恶者燃烧的箭，这是正确的翻译啊。那么呢我讲我自己的一个过程齁，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是这样齁。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从我第一个阶段我是学习相信他。当时候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寥破，非常贫穷，非常没有钱的状况我进神学院。过后呢在嚎叫的狮子齁、嚎叫。第三声不是读好，嚎叫，好 ,OK, 嚎叫 ,OK, 谢谢老师齁 ,OK, 好。那么呢我就神让我完全没有钱进神学院。完全没有进神学院的时候呢，那你没办法，每个月你要交学费的、啊、那交不出来怎么样啊，你只能相信他、啊。那然后当时候的我又很爱面子啊，对不对？我也不会跟随便跟人家讲，当然说是一方面是爱面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神的一个磨练啊，对不对？那当然在这个过程走过的时候呢，我就当时就慢慢在神学学习，哦，原来我在最穷的时候他还是能供应我的，原来我在最没钱的时候我不要跟人家讲，我就是不要跟人家讲，诶，过后呢他就供应，就供应。所以我现在在金钱就敢相信他，我就敢相信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呢我觉得这十几年我应该早就垮了。这 十几年走下来，这十几年就说我们不是那种伟大的讲员，是吧？伟大讲员一场聚会就是一万块两万块，一场聚会就多少钱，知道吧？我们这些讲员有时到一些地方还要贴钱的，知道吗？因为他们太穷了，那所以过后还要倒给他们奉献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十几年就是一直这样走下来了，一直。所以如果说我当时在神学院没有学这个功课，那么我问你，我如何走这十几年呢？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相信咯，就是这样的相信。所以呢这个是神训练我们咯。所以当时候他就是也给我学习，就是说我的未来不是在世界，我的未来在他的手中。所以我就想，就是说我进了这个神学院，那过后的我就脱离世界了，然后呢以后要回到世界找工也不容易了因为呢就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很多一个这样情况。所以呢我就当时就学习相信他，学习相信主，我就相信你，我就相信你。所以呢我当我第一个阶段过了过后呢，我就发觉呢，诶，你开始是学习相信他，因为我们相信他的话。那么呢第二个阶段主就带我成长到什么呢？我学习让他相信。为什么他会给你恩膏能力？为什么他会给你解经的亮光？为什么他会给你启示？为什么他会给你开启？原因是因为他敢相信你，他敢给你。因为他相信给了你，你不会乱搞。因为他给了你，他知道说什么呢？你是真的走过了熬炼的人，所以呢你是真心服侍，因为你考试过关了，所以他敢相信你咯，他就给你咯。那到了第三个阶段，我就学习着在他的相信跟他同工，所以呢在他的相信里面我跟他同工。所以呢有时候老实说啊，有时候我常常就是火追屁股的啊，我跟大家讲，对不对？就是常常就是说我把就是说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把那个东西定了下来。过后呢，我发觉自己不会这个东西，都不会的、啊，自己才去什么呢？才去挖掘过真理这样。所以呢，每次都是 拿石头砸自己的咯。所以呢，你说我录过音啊，我没录过音的，但是我录音是能花多长时间吗？那时候我简直录的时候我觉得说，哇，录音真的很难啊。为什么呢？录到最后了，错了一句，哎呀，过怎么样呢？ OK 啦，那我重复再录一遍啦，录，忽然间头脑打结，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讲什么，又来录一遍。所以呢，就是慢慢学咯，一样一样东西学咯。所以很感谢主啊，就是这个滴滴云端的这个成长到现在呢，其实一点都不辛苦，应该叫幸福。因为什么呢？我就一直学咯，一直学，一直成长咯。所以呢，我不会去比较说我为什么都是我学，别人没学，为什么我要学这样多。那就简单啦，神相信你，你就学多一点哦，对不对？神看得起你，你就学多一点哦。So what？ 就是不能比较的一个东西。有时你比较的时候，你说，哎呀，你说，哎，有些那些大讲员，哎，其实他们乌里嘛叉这样，哎，过后呢，哇，就是说几十万这样。但是有时你想说，这是问题是，就是那是他管你什么事，对不对？做好你自己啦。所以呢，你就努力做好神要做的，所以神就相信你，越相信你就在他相信，跟他继续的同工。阿们，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正确的。阿们。OK， 感谢主哈。OK。那么呢，我们看呢，哈，如果说我们信心越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能止住这种肉体的东西。但是今天我想教大家一个方式，让大家可以怎么来到把自己的相信继续的让它长大哈，相信继续让它长大。那怎么样呢？那还记得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什么属灵的法则，对不对？属灵的法则里面呢就是这样哈，那就是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就是当我们的神创造我们是灵魂体嘛，当我们灵做主导就跟神连接，当我们体做主导就比较可能跟魔鬼二者连接。那么呢，我们如果要得胜过，如果说我们里面我惧怕的时候啦，哈，惧怕的时候是什么呢？惧怕的时候里面为什么会惧怕呢？因为里面对神没有信心嘛，你就惧怕嘛，对不对？你当你对神没有信心，你就惧怕的时候，你就一下子就堕进那个惧怕的漩涡，过后呢，你就会掉进那种恐惧啊，你就开始觉得说啊，自己不行啊，自己不能啊，二者就开始他的剑又攻击来了，你就开始。情绪失控，因为你的肉体，你的整个的这个刚才讲的那个比较属于血气肉体的被攻击了嘛，被攻击你整个人瓦解了，所以很快的你就不敢弄了，不敢做了，不敢什么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法则啦啊。当我惧怕的时候呢，我就会思想圣经的话啊，圣经的话是说什么呢？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那我就思想这个经文，过我怎么样啊？过后呢，我就开始，我边思想这个经文，我边方言祷告。所以呢，当时我很怕，但是我知道这个经文告诉我说，神是我的盾牌，我所依靠的，我就要把这个神所讲的话，让它可以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就不要让我的肉体继续做主导，我就不要让我的情绪继续做主导，我不要让我的私欲，我的这个欲望做主导。我就开始怎么样呢？我就开始思想着这个话，我边想的时候，我就边不要用我的头脑，我就逼自己不用头脑，我的头脑完全的想着就是神这段话。所以完全想着这段话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然后如果说当思想再进来说，哎呀，我祷告这样差怎么可以，哎呀，什么什么，我就哎呀，你这样笨，你这样傻的，我要把这个血气情欲的剑把它抵挡， 我要让我的盾牌越来越大，我就继续方言祷告，继续沙克达布拉嘎达拉巴西嘎达拉巴沙克达巴，我开始这样继续方言，我就跟神连接了，跟神连接，我不再让我头脑做主导，我不再让我的肉体血气做主导，我就开始沙克达布拉嘎达拉巴沙克达巴，我就把魔鬼推掉，我的盾牌就起来了，我的盾牌再起来了，我的盾牌再起来的沙克达布拉嘎达拉巴沙克伊达嘎巴达嘎达拉巴西嘎达巴哈达拉巴嘎达拉巴伊多罗古德罗伊多罗古德布里嘎哈达拉巴嘎达拉巴西嘎达霍多罗古德罗巴哈萨嘎达巴嘎达巴伊古德罗巴嘎达巴沙嘎达巴嘎达拉巴西嘎达巴苏古德布里嘎达拉巴沙嘎达巴嘎达巴苏，呼！忽然间，我的盾牌就变成这样强大的盾牌，他要再射我什么箭？没有感觉了，没有果效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了。因为为什么呢？我已经把他的这个 prone 的这个堕落的这种的低贱的低俗的这种的情欲的箭，我把它挡在外面了，我就得胜了。所以呢，这一招是很好用的。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你可以每次当你有遇到麻烦遇到软弱，你就抽一段神的话，一直思想神的话，过后呢想着神的话，看着神的话，不断的用方言祷告，你的盾牌就会越来越大。阿们阿们阿们，可以吗？大家可以做到吗？大家可以做到吗？以后你面对惧怕，面对害怕，面对别人骂你，别人讲你，别人说你，你不爽，你情欲要起来的时候，血气要起来的时候，里面愤怒的时候，把你的盾牌弄大，不要让这些东西攻击到你的肉体。你的肉体一起来的时候呢，你发觉两下子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鼓励大家，这招是管用，这招是能用，这招是非常能用。因为现在你不只是懂真理，你明白属灵法则，你明白属灵的定律了，阿们。所以呢，你就要更多方言祷告咯。所以我就之前就给大家用过的这个讲到简易哈，简易的这个灵的祷告秘籍，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讲15分钟为婚姻祷告，15分钟为家人、为事业、为自己，对不对？然后呢，四方面嘛，对不对？那么呢，灵祷告为自己、为家人。每天15分钟，对不对？那么呢，你这个东西呢，也可以每天建立你的信心咯。你的信心每天就是要这样建立的嘛。如果你就是信心怎么产生？经历让我们有信心，我们不断的产生我们这种的信心啊哈。OK， 我们然后呢，那每天你就怎么做呢？每天就是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呢，你就看着你的，比如说你现在跟你的太太丈夫，你的关系很就是好像关系糟糕，你就每天拿你跟他的结婚照，对不对？那想着甜甜蜜蜜，那过后呢，就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灵来祷告，你就祷告咯 ,15 分钟。那过后呢，再换个天呢，对啊，我收到很多的见证，真的很多弟兄姐妹突破成长等等各方面等等，很多在这个的简易灵的祷告齁，我看到年轻的刚信主的年长的都有很多突破等等啦。当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收见证啦，但是我个人收到很多见证齁，所以如果你们想分享见证，同样啦分享给警手，我相信可以鼓励很多人齁，我们可以整理不同的见证，就鼓励不同需要的弟兄姐妹齁。那或者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就是用灵祷告来服侍神，对不对？15分钟为教会灵祷告，15分钟为牧师灵祷告，15分钟为领袖灵祷告，15分钟为弟兄姐妹灵祷告。好，对啊，每天都这样做，非常棒啦，你们齁，非常棒齁。然后呢，你每天就看着你教会的这个照片，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看着这个照片，你就开始每天然后呢跟圣灵讲说什么呢？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灵来祷告齁。那过后呢，你就开始嘎啦巴里嘎啦巴拉嘎啦巴沙嘎啦巴拉巴嘎啦，15分钟为你的教会，15分钟为你的牧师，15分钟为你教会的领袖，15分钟为什么呢？为弟兄姐妹。 如果你说你没有教会，那你为我祷告吧，为我祷告吧，我很需要祷告，很需要祷告啊。其实有时候我反而觉得呢，方言祷告更好啊，因为灵悟性祷告呢，有时候我们把牧师捆绑了，我们还不知道呢。跟你讲啊，有时候呢就主啊，你知道啊，主啊，我来你为以诺，我为以诺来祷告啊，主啊，以诺的讲道讲道还不错啦，但是有时他讲道呢喜欢开玩笑啦，所以他开玩笑呢。然后呢不好了，你来纠正他了啊。以诺啊祷告其实讲到不错了，但是以诺啊整天讲牛肉面呢，太贪爱世界了，主啊你修正他。所以到最后呢，你说你的祷告变成控告我了，我就知道主啊主啊，你的祷告变成那么指指点点。所以有时候方言祷告更好啊，更有效啊，对不对？不能说主啊以诺很不错啦，但是以诺呢有时候呢讲话很啰嗦啦，啰嗦这个东西啊，哎呀你要修正他了，我就鼓励啊，真的又在中箭了，这个简直就是啊，对不对？可以方言祷告可以边读经的，没问题啊，因为左脑跟右脑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宁可你方言为我祷告，不要给我指指点点指指点点啊，指指点点这样啊，就到最后跟你讲，到最后就是你祷告不是为我祷告，是在捆绑我，我就糟糕了。好，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效的方式让我们长大啊，这个也是每一天你可以操练的啦，对不对啊？当然我也跟大家讲另外一种是按着腹中的方言祷告嘛，对不对？这个我在哪这个方言祷告的东西啊，我还有很多招齁、哦。我有些是行走什么么江湖高招，有些是属灵高招，我还有两课没教，而且每个这种方言呢、啊、是什么呢，是都是很有属灵高招的哈，我跟大家对，10:15的哈啊 ，OK， 最后五分钟啊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是按着腹中的祷告，这个我在贺岁系列有跟大家分享嘛，对不对？你就拿你两只双手哈、哦，按着你的腹中，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哦、我觉得你们好像不大相信我，我那会有正讲，哎呦，我开给你看，哎呦，你不相信我啊，哎呦，OK， 顽皮啦啊，我这个人很好玩的啦啊，对，医治自己，哎，你厉害啊，你是好学生哦，犹大狮子啊，难怪啊，犹大狮子就是很有能力嘛，哎，我的灵祷告在哪里呢？跑去哪里？我看一下，灵祷告，哎，我有准备的，就是灵祷告系列二啊，灵祷告系列二，哎，在哪里？哎呀呀呀呀呀，就是拿来臭美一下，不好意思啊。哎，今天教的有点快啊，大家听得明白啊，最重要啊。哎呀，不找了，改天了啊。我讲的是真的，我还有很多招的啊。那第一招呢是按着腹中的，所以你每天可以按着你腹中咯，就为自己的灵来到做一个医治释放啊，这也很有效啊，所以你可以用了哈。啊，这个呢，如果你找不到，你可以去 TT 云端贺岁系列来到去找哈。我的当时都有教哈，第一课哈，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谢谢你齁、哦、,vivo, 谢谢真的需要祷告齁、哦、方言祷告很好、哦、谢谢你啊。然后接下来是挥手的方言祷告，一般是我得能力跟恢复的灵的祷告，大家有用吗？对不对？嘻嘎达拉巴嘻嘎达拉巴嘻嘎达拉巴嘻嘎达拉巴嘻嘎达拉巴，哇，你就觉得那种恢复里面的这种啊，对，我江湖还有很多招的跟你讲啊哈，我这个还没机会教啊，跟你讲，我当时候在灵的祷告第二系列就要教的，结果我都就是一直没机会教，我都不明白啊，没关系，这个跟你讲，所以这个很有用哦，这个你就恢复你的力量啊，每天用啊，非常有效这个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嘛，就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嘛，啊，所以如果说你要恢复啊，恢复你的里面的这种的能力啊，这种的对神的信心，你也可以拿，比如说你看这个叔叔对不对啊，当他很迫切的时候呢，会什么呢？迫切大 到一个地步，你圣经讲我们要迫切祷告，不断迫切祷告，迫切祷告的时候你的两只手无形会动起来的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挥拳的祷告了哈，叫 agazomai 哈的祷告，所以你挥手起来祷告叫切切啦。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所以这种的方言呢也很有效的哈，来到让我们恢复哈，挥拳挥拳祷告啊，不断挥拳挥拳，你就发觉很快会恢复啊。当然另外一种呢是另外一种是里面的方言呐、啊，是灵人的操练呐、啊，所以这种方言是不出声的，只是留在腹中啊，然后留在腹中，然后让你在腹中会有一个活水的滚动在里面，这就是里面的方言。这招也很有效，这招一般上好像我到很多的仇敌的营垒啦，我是常常会用这种的哈，所以我还有很多招方言到时告诉你哈，有，所以呢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吧，每天晚上片碗牛肉面也很好啊。 OK， 好，感谢主哈，所以希望大家加油。那么呢如果这样看的话呢，我们大概今天我们又学了两样方言了，对不对？两样这个装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整装待发神的话 logos 接下来是宝血成就的义做铠甲保护良心，过后呢接下来就是接下来就是信接下来就是穿上平安的鞋子啊，然后呢就是传福音给信徒，建造培训门徒，五重建造教会，践踏仇敌的国啊。那接下来呢第四呢是信心担盾牌，止住恶走燃烧或者情欲肉体的剑啊。所以大概我们今天又学了两样，明天我们学多两样，我们六样就学完了哈。六样学完，我们就可以继续很实用的这个全副军装了哈。不好意思，今天确实又迟了哈。但是今天也没办法，今天是因为有那个什么120的结业嘛哈，对不对啊？大家原谅我哈，原谅我，不好意思哈。好，我相信今天晚上大家都有学到东西，都有得着，而且这个得着的话也是可以很实际的去运用的。记得一件事，不要只是学，而是要运用，真的是运用在你生活的一部分，你生命的一部分，实际的把它用起来哈。我相信大家晚上都有学到东西，对不对？大家晚上都有突破成长，对不对？大家晚上都有得着，对不对？大家晚上都有成长了，对不对？大家晚上都知道全副军装怎么用了，对不对？所以呢，防御的之前的那个部分呢，保血的是主要是保护良心、保护灵的部分，这个是比较属于保护的是什么呢？肉体的部分、血气的部分、情欲的部分比较属于这方面。所以呢，你一定要支取宝血，宝血我教了你，对不对？用宝血的诗歌，对不对？那么呢，信心的是要怎么用？信心的记得吗？方言啊，方言加上神的话，就用的都是那种神的话哈，就是那种鼓励的话、建造的话那种你就能胜过了。因为呢，神的话语就有洁净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功能跟功用了哈。好，那明天我再分享两个哈。那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用一首歌来结束。我们用今天我们用敬拜的那首歌哈，我觉得非常好听啊。我们也可以用这首歌来多多的来到怎么呢？宣告哈，多多的来到宣告啊，这首歌。歌可以帮助我们哈，哈利路亚。我们要如何生存呢？我们来宣告，我们做最后的宣告。当你睡觉的时候，宣告进到你生命的里面。还有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站稳了，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了仇敌，还能站立得住。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胜过黑暗势力。宣告传扬你的福音，领受你的话语，胜过黑暗势力，靠着你所赐的生命去传扬你的福音。哈利路亚，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宣告宣告，
力量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并要灭尽那恶者一切一切一切的火箭，用真理带束腰，又用公义尽遮胸，穿上把平安带给世人的福音鞋，拿着信德的藤牌，随时多方祷告，靠着圣灵真理将福音传遍天下。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又用公义遮羞，穿上大平安带给世人的福音鞋，拿着信德的藤牌，随时多方祷告，靠着圣灵真理将福音传遍天下。
你说我们可以跟神求啊，主啊，给我们一首全副军装的歌。又要拿石头砸自己了哈。这首不是我写的，这首不是我写的，我们向主求啊，向主求啊。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主啊，给我们一首歌吧，给我们一首按着原文解释的全副军装的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利路亚。就叫属灵军装，
现在就是征战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踏出坚决的一步，不向罪恶妥协，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套全副军装，当我们学会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是一群大能的战士，可以胜过一切魔鬼的攻击和试探，并且得胜有余了。
阿们，弟兄姐妹晚安，有你们真好，真好玩的晚上，大家晚安。